西皇帝长叹一声说：“哎，想想这些年，朕在太子身上操了多少心，耗了多少精神。先头是明珠和他过不去，朕抄了明珠的家；后头是索额图，把他往邪道上引，朕圈禁了索额图，也没动他一根汗毛。他的师傅，朕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从熊四旅、汤斌、顾八代到王岩，哪个不是饱学硕儒、方正君子啊？他这暴力淫字的秉性是打哪来的呢？”康熙说到这儿，皱着眉头，有点神经质的摇着头，真是痛苦到了十二分，已是泪如雨下。他这么不成器，朕的一生事业怎么能交付给他呢？可是废了他吧，朕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太皇太后和皇后呢？哎，朕这是造了什么孽，要遭这样的报应啊！上书房大臣马齐自打跟了康熙，从来还没见过他这么伤心呢，听他说的这么凄惶，也跟着掉眼泪。老大胤祉和老三胤祉对看了一眼，四目相对，又急忙都避开了眼光，各自低着头假装抽泣。就在这时，张廷玉回了脚趾了。他一进屋就发现这屋子里的气氛不大好，人人都低着头，康熙的情绪也特别不好。他急忙上前施礼说：“万岁爷，怎么了？您身子欠安吗？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哦，没什么。”康熙接过太监递过来的热毛巾擦了把脸说：“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呢？”张廷玉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于是就把刚才在青书山馆传旨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又说：“主子，太子是和奴才一块过来的，这会儿就在西暖阁里呢，其余的阿哥都在正殿候着呢，只是那正殿里没生火，天又冷，依着奴才的主意啊，干脆圣驾还是回烟波治爽斋的好，这屋子里叹气也太大了，好好歇一晚上，慢慢的把事情弄明白就成了。”康熙沉着脸儿听得很仔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冷笑一声说：“哼，朕何尝不知道烟波治爽斋好啊？只是今夜若不逃亡一夜，朕这一生吃的苦岂不是少了一样吗？哼，你说正殿里冷啊，朕看你张廷玉还是太忠厚了。行年你过去传旨，所有的阿哥都不能在屋里避雪，前头到外头跪着。”张廷玉万万没想到，自己本来是一番好心，反而勾得康熙更加发火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使不得，使不得呀！万岁爷，阿哥们那可都是金枝玉叶。”康熙冷笑一声：“你放心吧，皇臣，他们结实着呢，心里的火太旺了，用血水浇浇，也许就能醒醒神儿。少盘算点灯笼数。”“
哦，万岁爷，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啊，奴才求万岁爷珍重龙体，爱惜龙种，这也是社稷之福啊。”“
哈哈哈哈，恒臣呐，你大概是在想，这些人里头日后总要有一个皇帝，怕他们记这笔账，对不对？哼，朕告诉你，他要是坐不了这个龙椅，大约拿你没办法。 如果真的坐了龙椅的话，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还顾得上整治你这位先朝老臣呢？青岩，传旨去吧，叫胤荣也去，暖阁里没他的地方。青岩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传旨了。胤旨默默的看着青岩的背影，小心的跨前一步说：“阿玛，这都是一样的手足骨肉，兄弟们都在外头跪着，儿臣在这伺候着，这心里不安呐。那要不儿臣也去外头，留下大哥在这儿，万岁要有使着儿臣的地方，传旨叫儿臣进来，您看可好？”康熙摆了摆手：“不，你留下，和马齐、张廷玉陪陪朕，就给朕背点什么吧，也不一定非得是唐诗。”康熙又转过头来对老大胤氏说：“胤氏啊，你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差事要办得周全一些，朕的安全全靠着你和三阿哥，不能大意呀。”老大胤氏这会儿正在这懊悔呢，他觉得刚才老三说的那番话太得体了，像这么得体的话自己怎么就没抢先说了呢？正在胡思乱想没地方，康熙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身上，他急忙陪着笑脸说：“是，儿臣明白，儿臣虽然笨，但是怎么敢在这种事上疏忽呢？我这就出去巡查一下驻跸官房，再到弟弟们那儿瞧瞧。万岁爷您就安心歇着吧，保管万无一失。老三呐，你捡着瓷器悠闲一点的诗词吟诵给万岁爷听，哎，声音要小一点，要是能叫万岁好好睡上一觉，那最好不过了。”说完转身轻手轻脚的出去了。康熙见张廷玉还跪着呢，赶紧抬抬手示意他起来，这才合衣躺下。马齐和胤祉急忙亲自点上了西香，又撤掉宫灯，只留了两台蜡烛，小声嘱咐行言：“哎，听说何柱会按摩，你把他叫进来给万岁爷按摩按摩。”一切安置停当，何柱已经来了，从头到脚轻轻的给康熙按摩着，店里安静极了。胤祉呢是一首接一首舒缓的给康熙背诵唐诗：“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从菊。”在慢声细语的吟诵中，康熙的呼吸渐渐的平缓均匀了。给康熙按摩的这个何柱本是太子胤仍身边的太监，按说这太子出了事儿，他也算是失职代求的太监，此刻得了这个差事，那真是意想不到的。他是保定人，祖传全挂子伺候人的本事，这会儿小心翼翼的打叠起全副精神给康熙按摩，轻重缓急是处处恰到好处。没有一顿饭的光景，康熙已经朦朦胧胧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殿外忽然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越来越大。张廷玉立刻睁大了眼睛仔细一听，哎呀，是太子胤仍的声音：“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的驾，你活够了吗？”接着就听侍卫张五哥说：“太子爷您就省点事儿吧，万岁爷他刚刚睡着啊，我是责任在身，怎么敢放你进去呢？”听到这儿，张廷玉急忙站起身来，看了一眼瞠目结舌的马齐。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听胤仍大声说：“混蛋，你不过一个死囚， 才攀上来就敢跟那起子小人一块捉进我们？接着就听张五哥小声说，这为人得讲孝道，太子爷您得体恤万岁爷。坏了，这一来二去的声音越来越高，终于把康熙给惊醒了。康熙是一咕噜爬起来，一把把何柱推到一边，哆哆嗦嗦的蹬上鞋，几步走到店门口，叫他进来。说完他一掀帘子，一股冷风夹着雪花立刻袭了进来，吹得马蹄和张廷玉都打了个寒颤。康熙却全然不顾，厉声问张五哥，是什么人在这里胡乱搅闹，还叫朕活不活了？这个张五哥啊，原先是白鸭，所谓白鸭呀，就是替死鬼，是任伯安花了钱买他这条命去替别人死的。那么张五哥年纪轻轻，怎么心甘情愿替别人去死啊？他就是为了救他爹。说来也巧，正好行刑的这一天，康熙微服私访走到菜市口，一看这出红差杀人，就坐到酒馆里啊，坐在楼上居高临下这么看。没想到拉出来这个人犯呢，和要杀的这个人年龄悬殊太大，元凶应该是67岁的一个糟老头子，但是如今拉出来要砍头的这个人犯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这明显的不是正身呐。康熙让人把张五哥叫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前因后果。他觉得这个小伙子很勇敢，你想啊，连死都不怕，还能怕什么呢？为了救父亲，这才心甘情愿的去死，证明这小伙子有孝心。再一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的，一问之下，嗨，果然他有一身不错的功夫，这就把他选来做了侍卫。这一次啊，康熙车驾北巡热河，单不应管带赵逢春特地把他选上来从驾。虽然他只是个末等侠，但是却很受康熙的信任，一直随侍左右，勤谨当差。此刻他见康熙被惊动起来了，五哥是一阵慌乱呐，赶紧跪下说，主子，是奴才不好，太子爷在这转悠有时辰了，奴才劝不走他。康熙瞪着眼睛，哦，原来是你呀、啊！你还折磨的朕不够吗？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调兵符不管用，来取朕的玉玺呀、啊？
不，父皇，儿臣，
你给我进来。康熙说着，一甩手，转身进来了，气呼呼的坐在椅子上。印柔也小心翼翼的跟着来了。只是瞟了一眼呆若木鸡的马琪和张廷玉，便跪伏在地，
皇阿玛，儿子自知有罪，今天晚上特地来见，专请处死儿臣以正视听。
康熙只是瞥了他一眼，突然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什么，你居然有罪？哎呀，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哎，你看你有多孝顺，朕今天晚上下的连烟波智爽斋都不敢回。你要不孝顺，感情活活把朕送到左家庄化人厂烧掉。你也真是太小瞧了朕，指望着承德这点子兵就想造乱。告诉你，狼婶的兵就住在黑山，30000铁骑雪夜前来擒王，你自个儿预备的熊掌还是你自个儿吃，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是知道的，但万万没料到还会生出夜猫子来，稍微大一点就啄他娘的眼睛充饥。久闻康熙伶牙俐齿，口如刀剑，越是威仪越见颜色。张廷玉进尚书房快20年了，今天一见真是半点不假。
马奇在旁边听着，身上竟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胤禛是趴在地上连连磕头啊，父皇，如今的情势构陷已深，儿臣是变无可变，告诉无门呐、啊，只求皇上圣见烛照，千罪万罪，罪在儿臣一身，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是株连，儿子就是死也瞑目了。说完是放声痛哭起来。
康熙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所谓株连指的是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他们，不由冷笑一声，哈哈，好啊，至今你还说是构陷，朕竟不知道怎么发落你才好了。哼，你做的那些个事儿，亵渎神明，辱没祖宗，难告天下臣民，就是朕不料理你，天也要料理你。你泥菩萨过河还要顾及庙里的判官小鬼儿，你好生放心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你想拉垫背的，只怕朕还不许呢，也用得着你来劝谏朕不要株连。他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烈，狂躁不安的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跺着步子，脸上是越来越红。马七一看这情形有点不对，急忙上前去搀扶他，让他坐下。康熙却一把把他给推开了，走走走，你们呐，赶紧把这逆种打发走，朕不愿意见他，看见就恶心，他要是有什么话叫张廷玉带走。其实啊，康熙并不真的相信胤禛会写个调兵守御啊，调灵甫那么2000人马来逼宫来造反，他只是生胤禛的气，觉得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到冷香亭去和自己的贵人郑春华幽会啊。但是这种事儿他怎么说得出口呢？他好说也不好听啊，他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啊，你能明说太子胤禛啊不检点和他的母妃通奸，他这种事儿还是不张扬为好。就这样，康熙心里生气，但是又不能明说，又不能昭告天下，所以他才抓住调兵守御的这件事儿大做文章。此刻老大胤氏早就巡视回来了，守在门口是没敢进来，他巴不得康熙这一声呢，一听见说让打发胤禛走，他急忙几步进得门来，一脸假笑上来搀胤禛。这个人呐，一旦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就什么都不怕了。胤禛本来这个人算不得胆大，但是此刻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哎，反倒什么也不怕了。见老大胤氏一脸小人得意相，假惺惺的上来还要给自己行礼，他猛然间抬起胳膊抡圆了，啪啪的一声扇了胤氏一耳光，又向康熙磕了个头，起身站起身来是转身就走。康熙又把他给吊住了，慢，你金尊玉贵之体不必回去和阿哥们跪在雪地上了，就在戒德居的前殿候旨，省得你再发太子脾气打人，等回到北京，朕告诫了天地，自然要明发诏谕废除你，你可不要寻短见，朕根本就不打算要你的命，只是这太子你当不成了。胤禛站在当地气得浑身发抖，头也不回的说，我这太子，我这一身一发都是阿玛给的，父皇要废要怎样就怎样，何必告诫天地。说完大步流星是扬长而去。康熙看着胤禛远去的背影，眼光突然变得十分冷峻，冲在场的几个人说，你们几个都跪下听朕说，有几件事呢得立刻办。胤氏去传旨给阿哥们，
不奉旨意，擅自出戒德居者，格杀勿论。至于太子胤禛，虽然还不能名下诏旨，但朕已经决意废黜他，就不要再把他当太子看了，连他的话也停止代奏。是，儿臣遵旨。
胤氏显得很精神，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
康熙这才转过脸来对张廷玉说，廷玉啊，你来拟旨，三天之后返驾回京，沿途的警戒由郎审来办理，命佟国维准备接驾，马齐卓人用快马探一下，看郎审的兵走到哪儿了，他一到你就带着这里所有的护卫先回北京。郎审是个老侍卫了，来了呢也不必见朕，先护住八大山庄再说。张廷玉和马齐急忙答应一声。这张廷玉啊，一向以行文敏捷、办事迅速著称，刚才康熙一说让他来拟旨，他就已经在打着腹稿了。此刻他是远比辱没文不加点，数百言的谕旨顷刻即成，写完了双手捧给康熙，康熙接过来稍微看了一下，便盖上随身携带的玉玺，立刻交给马齐，带到烟波智爽斋文书房呈发。这一切安排妥当，天已经是四更天了，远处传来了鸡鸣声。康熙刚笑着说了一句闻鸡起舞，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他就觉得突然一阵天旋地转，头疼的简直要炸开了似的，踉踉跄跄的摔倒在椅子上了，惊得太监了呼的一下就围上去了。张廷玉也吓得面如死灰，皇上皇上，你这是怎么了？他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吩咐人快快去传太医，传太医呀。守在外边的张五哥三脚两步跨进殿来，他愣愣怔怔的看了看康熙，忽然他大叫一声扑到康熙身上，嚎啕大哭起来了。
万岁爷，你醒醒，你醒醒啊，我是张五哥，张五哥就是您在沙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啊，您这是怎么了？你睁开眼睛瞧瞧我，您这是怎么了？
张廷玉一看他别的不会，只顾咧着个大嘴哭得昏天黑地的，急忙说，张五哥你慌什么，你的差事是守在外头，五哥快快出去，出去办你的差。他虽然这么吩咐着张五哥，但是自己呢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店里来回兜着圈子，一不小心这平整的水墨青砖地居然把这个一向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